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这一集由于艾克斯收音的问题呢，所以艾克斯提问的部分呢，我们会做一些额外的调整，会由我是艾克斯的剪辑师，然后我来把他的问题呢重新呢在录制进去。由于来宾的声音其实收音是清楚的，所以很开心，好险这一集还是有机会能够让大家听到来宾所分享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欢迎收听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我们今天很开心欢迎到粉丝团威力财经角的威力。
嗨，我是威力。
Hello， 威力你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投资方面的一个方向，还有你本身的一些背景？
可以啊，我本身是做科技业，那现在其实主要做的投资分享大概可能跟 ETF 相关啊，或是跟一些投资小白相关的知识内容。那我不是财经本科系，那平常我会去看一些投资理财的书籍。那最主要为什么要做这些分享，是因为我本来喜欢分享，但是我家的家人，就是我老婆，她比较不太喜欢跟我聊投资的东西。应该说我每次跟她讲这些东西，她都想睡觉。那与其这样，我干脆就讲给想听的人嘛。那我想大家如果有上班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会发现你周遭的朋友未必是了解投资的。大部分的上班族可能在聊的投资大概就是现在要买什么股票好，然后就看一下隔壁的同事到底他现在手机 APP 在追踪哪一档，就想要去跟他单。可是像以我来说，我的周遭的环境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们是不投资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哦，就是为什么好像会有不投资的人？现在不是大家都在搞投资吗？其实真的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人是不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以前长辈跟大家讲说啊，买股票很容易赔钱，好，或者是你做股票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有这样子刻板印象。那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定存就好，甚至有些人是他把自己的薪水的收入是交给家人管理。那我可能也去问一下说，那你家人是帮你投资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妈会处理。有些人是说，他只会去投资基金，就是银行卖的那种共同型基金，但是他不买股票。那因为他觉得基金对他来说是比较保守、比较安全牌的概念。可是事实上，基金跟你买股票，其实说实在的，他也没有说风险少到哪里去啊，甚至你还要去了解那个地区的国家的，比如说某个地区国家的基金，或者是某个产业的东西内容，你要去了解的反而还要更深入。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就好像都是安全牌啊，所以就会看到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况。那我经营这个分享呢，最主要就是我做我的功课分享给别人看。那也就是说其实是为了我自己做的，只是说需要一个舞台，需要一个分享的媒介，那只是刚好会愿意来听、会愿意来看的人，他们就变成一个观众或是听众，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威力，我看你在做分享的时候也是已经分享也写了很多年了，对不对？
对啊，我们大概做了 Podcast 的节目，大概做了到今年五月大概是4年吧，累积不重复下载数，因为我是商案啊，我看上面大概是96万个十百千万十万，对，96万左右，因为时间很久嘛。那单集不重复大概是2600，只是因为做这个好像，它虽然说近期是有一些什么广告啊，可是我发现那个其实收入其实很少很少的，所以有些朋友他会在 FB 留言说啊什么斜杠之类的，我其实都很羞愧，因为我真的也没在这上面赚到什么钱。对啊，反而是我自己做一些研究，搞不好投资股票赚的还比较多。YouTube 其实之前都会把 Podcast 丢上去 YouTube 上面播啦，只是因为没有影像，其实不太会有人看。那大概是从一年前开始吧，或是差不多快一年前的时候，就是把我做的东西的投影片，就是把它变成投影片的形式放在网络上，放在 YouTube 上才比较有人看。那目前我看 YouTube 大概是7000多个人订阅。放在上面的好处是更多人可以看到，可是缺点就是更多人来，就 就是怎么讲，就留言啊，会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或者是他看了我介绍某一个东西，他就去买啊，结果可能赔钱，他就会一直常常来留言说什么时候那个股价会回来，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艾克斯在这边呢，其实有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回馈哈，就是说其实 KOL 啊，不管是 KOL 还是各个不同的博主，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讯，也是他们自己所分享的，他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跟分享的一些内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听了这样子的资讯，然后就直接去投资，其实是非常还是有一点风险的，所以还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当然，你获取这些博主的资讯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要讯息加上研究，才会有长期的投资，才有机会得到获利。
对啊，没错啊，只是说，我就常常我也觉得很像是一种冤魂的感觉。可是如果每一集都要跟大家讲说你自己要自己独立思考，其实讲久了说实在也是很浪费时间。那我还是会在底下写一下啦，就是 description 那边会写一下，请大家要自己去思考，因为我做的分享是以我的观点做的内容，也不是叫大家要去买还是干嘛的，甚至优点缺点都会讲。那只是有些人因为他想买，他要找一个理由，他只看到你讲的好处，可是缺点都忘记，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欸，那 Willy， 你现在大概的投资时间，就是从你一开始投资到现在，大概时程有多长？那这过程中呢，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投资到现在，我大概是从上班的时期才开始开，应该是退伍的时候才开始开股票证券了。不过在学生时代是有研究一下股票。就是读书的时期，其实我有做一些股票的模拟，那时候是有模拟的网站可以去做操作。当时有遇到的一些困难点，就是那个网站其实它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开融资融券的模拟功能。那我就发现说，其实赚钱的时候很快，可是赔钱的时候一下也是亏很多。那在那个时间点，我大概知道说股市的交易规则跟一些股票的股性，那也了解说这种融资融券放大获利的同时也会放大亏损。那当时我记得破产好几次，但是那个是仅限于模拟。不过有朋友是讲说，其实模拟它跟增仓还是有所差异嘛，那会认为说其实模拟大概也学不到什么，可是我不是这么认为。其实如果你在模拟的阶段，你对于交易的规则跟整个盘势的想法，在那个时间点你可以做一些确立的话，在后面你做增仓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顺一些啦。当然因为增仓它是有真实的价格在上面，所以对于心态上的就是投资的想法可能需要更稳健一点。那后来我真的开始做投资之后，我发现了解自己的个性，投资个性是你在投资当中的第一件事情。比如说有时候买股票嘛，你涨了一点就想卖掉，卖掉之后看到涨高又想要追回，结果赔了一点又想要凹下去等回档，人家俗称所谓的凹单仔嘛。所以往往我们可能都只是赚了一点小小价差就卖股票。那当如果你又遇到系统性大跌的时候，又急着想要再买，那这时候浮亏出现大额的亏损标的又想要卖出，那就会看到说你在买这个标的的时候可能比你之前原本的成本价还要高的情形，其实这个样子就是杀在阿呆股啦。在我觉得以前做投资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心态上的不成熟，那就很容易会导致投资是没有策略，然后盲目的在做交易浪费手续费。可是如果大家观察投资的标的啊，像以不管是台股或是国外来说，其实长期趋势就是向上，所以你选定一个你自己有信心有研究过后的标的长期做投资，不要随便的在大跌的时间点就急着卖掉。那你如果你真的是决定要有一个脱手，也要有一个就是进退场的机制，比如说你自己制定好的一些规则，或者资金的分配的比例，再去依照自己的策略慢慢做退场，或是要再进场，才比较不会因为情绪的关系导致跟你预期不一样的投资结果。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很多啦，都是用情绪在做交易，而不是用规则在做交易的。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其实 想要的都是名牌，可是却忘记了你在投资要有自己一个核心的想法，然后再来去找工具。可是很多人是颠倒过来，他是先去看别人买什么，然后自己才想要买什么，这个做法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想要投资一个国家或是某个产业，比如说你觉得台湾的科技股很好，事实上现在也有很多科技相关的 ETF 嘛。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台湾整个整体的市场，或是美国整体的市场，也有相关的整个足以代表大盘啊，或者是类大盘绩效的 ETF 可以做使用嘛，这个工具其实是有的。那有些人他可能甚至他想要多做一些资产配置，那我相信在台湾也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债券型的 ETF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 ETF 可以去选择。所以很就是方向我觉得 很多人是搞相反的啦，他应该是先知道说我要做哪样子的投资规划，于是去选工具，而不是先去看别人有什么然后我来买一样的东西，那最后就不容易长期投资，因为没有信心嘛，不是自己的研究，也不是自己的目标，就容易就放弃了。
欸，那威力，我看你在粉专上啊，你说你是股息流加指数投资的流派，想要请教一下你的做法。
可以啊，其实股息流加指数投资为什么是这样讲啊？其实一开始我在做投资的时候，本来就是找一些刚需求的这种价值股，例如说大家以前常知道像什么中华电信啊，或是金融股啊，这种个股在做自主 ETF 的概念。那当然有人会讲说啊，这个你不就是自主一个 portfolio 吗？怎么叫 ETF？ 其实事实上没错，它就是一个自主的投资组合，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好。那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版主，他是有写一本书叫自主 ETF。 对对对对，那我知道有些网友会特别讲说什么叫做自主 ETF， 其实就是自主一个 portfolio 啦。那早期为什么是这样自己自主呢？是因为我当年在做投资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像现在这种百花齐放的 ETF 可以使用，没有这种工具啊。大概你能选的大概就是0050、0056在台股这边，所以要比较符合自己需求的这种投资组合，是要自己去组成一个配置。那目标是希望可以带来稳定的股息收益。那所以股息流的来源是这样来的，是为什么要先有稳定的股息收益？是因为我的，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投资目标跟哲学啦。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必须要先要有一个我自己认为可以的股息流之后，我才去追求比如说资本利得的增长。那有些人是颠倒，大部分的说法是说年轻人你应该要先去追求资本利得，接着你才去在老年的时候去追求你的股息这一块，或者是配息这一块，或是固定收益这一块，这刚好是颠倒的概念。那其实大部分的论点都是因为比如说你要投资市场型的类市场型的 ETF 去足以代表整个大盘市场，那跟着这个市场一起成长，那这样的资本利得会比起你单独投资个股或是零股息来得多嘛，收益可能会来得多。可是其实大部分人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看过去历史的绩效，年化报酬率高，所以才会是这样子的认为。那或者是说他就是取得市场平均报酬就好。可是在我做投资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就是当我有领到配息的时候，我可以很明确知道说我现在的投资目标我应该要设定多少，可以大概领到多少配息。而当我有一个稳定的配息收益的时候，代表是什么？先求有再求好，我有一个基本盘之后，后面多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利得的部分，我就当作它是多的，让我的投资绩效会更好。可是实物面上来说，做投资的确也是如此，股息跟资本利得来说，的确是资本利得在整个 portfolio 里面带来的成长是最高的，而股息却不是最高，但是股息却可以帮助我在做长期投资这一块，让我可以很稳定的持续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不是代表每个人都要这样。
那艾克斯呢，在这边有做了一个分享，就是他说每个人思考方向不同，以及他的生长环境所带来的安全感也不同，觉得有时候是价差比股息好， 那有时候可能是股息比价差好，以艾克斯本身来说的话，他年轻的时候也觉得是价差比股息好，但是他长期来看，股息还是一个比较稳定而且可以长期持有的一种选择。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年轻人，大概是二十几岁吧，23、24岁，他在我们群组上讲说他买0050，然后最刚好那个时间点0050状况不太好，他就在讲说啊，怎么买0050好像赔钱啊，他持有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也许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在讲说好像投资这个东西看不到报酬。后来他就讲说他要通通拿去买高股息 ETF， 他把0050的这一条定扣断掉，然后去买高股息 ETF， 认为说开始有稳定的配息，他比较愿意投资下去。当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不就是浪费掉之前做的这些投资的时间吗？反而去做这个追求股息的投资方式，那会觉得说啊，这种追求股息方式未必会是未来报酬最好。可是我的想法是，这个年轻人哦，假设他在做0050这一块的话，他根本坚持不下去，那我想他的投资之路可能就不会继续下去了。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他拿去买一些高股息战士哦，高股息战队里面的这些标的，也许对他来说会是比较好的方法。像年轻人，他可能会想说啊，他今天股票又赔了3000块，可是对很多已经投资十几年或20年的朋友来说，他就会觉得你一天的浮亏3000块根本算不上什么，那反而会觉得说，哎，好像你是不是太在意股市的涨跌了？那其实这个是因为经验的问题啦，经验的累积，当时间久了之后，就不会这么容易因为一点点浮亏而起心动念，比如说你就想要突然卖股票，或是突然想要重仓，或是 all in 之类的。那我是也会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一些建议啦，在初期投资的时候，应该是先用小资金的部位，让自己慢慢培养投资的体验，体验很重要。因为你没有好的投资体验，你后面会走不下去，那于是你的投资操作都会是乱做为主，那最后就放弃这一条路了。
艾克斯在这边有做一个分享，就是他可能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很常在讲，就是薪水的增长其实没有办法赶上，就是说你投资啊，股市或者是房地产所带来的一些增值，所以如果不参与投资的话，其实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那非常感谢威力来上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在下一集呢，会与艾克斯一起探讨关于房市的部分。